欣赏这个呢，有很多例子了，是吧？我们讲，我今天这里面没有，就是讲一个字，有时候给人带来的这种快乐啊，非常大啊。他有时候我找了好几，这个书照缺了一个字，那么我找了好朋友那好几个版本，我觉得都不满意。最后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比如说我找了个宋刻本，哎呀，我心里几年的悬念终于放下来了啊，这多快乐啊！那么这个蒋先生他举了杜甫的诗里面有一个啊，就有一个例子，我这里没写。那么我这里倒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就是南宋的词人是吧，李安、李清照是吧？李清照他有一个《经实录后续》，写他跟赵明诚的那个文章写得非常好，我相信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啊。他说起他们夫妻两个人当时在这个临安城里面做官的时候，他家里虽然做官也不是说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是吧，有时候他说跟看到好书了，看到好的画了，凑不起钱来，叫别人留了几天，留了几天最后还跟别人打招呼我不买了，他说好像哎呦非常不快乐。然后他说他买了美货一书，就共同校勘，书肯定有错误校勘，然后整集并且提签，把书名的提出来，所以这是一种发现的快乐。那么李清照后来不之前还讲到一个夫妻生活非常小的细小一个情景嘛，吃完饭坐在归来堂喝茶啊，然后就是说哎，某一句诗在某一卷某一册里面，哎，是看你的记忆好还是我的记忆好。李清照说他赢了，赢了他说某书册多少为赌啊，赌茶，结果一得意茶不是全倒在怀里了吗？啊，这个往往笑而泯鸥，轻浮在怀中。所以后来呢，叶昌志的《藏书记事诗》里面就讲了这个故事，叫安得归来堂上坐，有点怅然，放怀一笑泯鸥轻。啊，那么就是讲读书的一种快乐，就是从校勘得到的，校勘得到的一个字是吧？第五呢，蒋先生说校勘还有个好处啊，知人。知人其实也是显真，比如说文天祥，我们知道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汉丹心照汗青，他的文字后来留在元代居然称大元如何大元如何，那么跟他的那种精神完全不一样是吧。像顾炎武他不是不出来做官吗？清朝他，但是顾炎武他的外甥啊出来做官的是吧，他不出来做官。在这种我们讲社会动荡时期，他后来他出的书呢，对清朝也是讲得非常恭顺，非常恭敬，很温顺。那么文天祥、顾炎武，那么这种人为什么会在他们的集子里出现这种词呢？到后来通过校书发现了，有一些书、有些文章在他生前刻的，他里面用的词跟我们后来流行的不一样。之所以流行不一样呢，是后人在刻印他书的时候，为了避祸，我加了改正，改了字了。那么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也有着依据，把他的文章的词啊改回来，不要再去很恭顺的称他大元，或者是我什么什么王什么大什么我他顾炎武他称那个清朝怎么称我这样记不起来，就是说把些词应该恢复他原来的面目。我们讲这样的人也是知人。让一个作者他的形象最完整的体现在我们的面前是吧。那么这是改书啊，不是教书。那像叶德辉这位老先生大家知道比较熟悉是吧，1927年后来就被杀掉了。他是那个苏林清话大家比较熟啊，苏林清话叶德辉呢，他就讲他教书啊，他说有八善，八个好地方，好的地方跟养生一样，就我们吃什么东西可以养生一样。讲这个八善之开头第一句话就书不校勘不如不读。那么我们想这个叶先生是清末明初就是跨界的这样一个人物，他那时候看到的书还是需要校啊。那么所以我们一个从事专业的古籍整理的一个人来说，你说没有校勘的这种意思可以吗？啊，不可能呢、啊、是吧。所以那么八善呢蛮有意思，他说八善之首，习静养心，除烦断欲，独居无里，万里俱消。这几句话他都是用四句 就讲这个讲像张胜辉先生呢，他那时候80年代初写的文章，他就讲到这个叶德辉，他说哎呀，他是一个地主阶级享乐在享乐思想。不过当时读书人呢，他确实他是一种闲情逸致啊，所以这个《藏书十阅》里面讲这个教书的快乐，大家不妨可以看看啊。啊，你要叶德辉这样一个人去跟农民有同样的一种感情吗？那当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讲教书确实有好处啊，教书我在向社会做贡献的同时，我个人的学术也得到了积累，也得到了提高啊。所以呢，刚才我们讲为什么教刊是学呢，我最后我跟大家讲一句，就是顾炎武在《日之路》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刊书必用能读书之人，教刊的话一定要用那些能读书的专家，不然的话你是害书。这个害书的结果是很可怕，为什么？经过你的教刊，一个新的书流传了，原来的书可能不显了，那么你等于杀死一个人，毁了一本书啊，你的罪恶不会下一个。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教书的教刊学者，你要改制的话千万慎重慎重再慎重改制啊。这句话我从今天开始讲到我们这个学期讲课结束，请大家务必。那么教刊呢，我说何以为学，因为教刊也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这文化的进步，随着我们读书的这种书的书籍形式也不断进步。今天有个一考据，在座有没有同学参加过今天夏天？你去了吗？啊，有收获吧？还可以啊，以后找机会你谈谈啊。一考据，黄一农，这个想法我那个大概5-6年前我就关注了这一点。这个因为黄一农先生的两头蛇大家看过，非常好，他是一个搞科学、搞天文、搞物理方面的专家院士。他现在搞考据，他就用他在这个现代科技的手段，我们叫一考据啊，就又用网络啊，网络实际上本质上还是文献，这是以网络的形式表现的文献，但是通过网络他接触文献的可能性，一种便捷性一下子大大提高了，有个飞跃。所以我们讲考据何以为啊，这个教刊为何以为学呢，就是以古籍的教刊为研究对象，对于历代教刊古籍的实践和相关的理论总结的一门学科。所以从设计的知识范围来讲，我们对文化史的内容，比如说书籍的流传、知识的传播，这些东西必须有所了解，才能在教刊古书的过程当中减少错误判断的可能啊。这是我今天讲为什么说是教刊之学，教刊何以为学，就是这道理。最后呢，我简单跟他讲一下，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人自学的经历，也同时有多位先生自学的经历，就是说教刊实际上对我们自学非常非常有帮助。在座现在是硕士生，假如说你博士不在我们古籍所念，你想到思想史、想到什么文化、想到历史去那儿深造，我觉得你有教刊学的经历，你未来的导师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为什么？你在思考问题的深度上面、发现问题的那种敏感度上面一定会有所收获。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傅伟逊先生呢是在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史的一个学者。他是原来在台湾大学哲学系毕业以后到美国去留学，不知道他注意到他书没有啊。我在80年代买过他一本书，叫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禅宗佛教。那么他的成就呢，在美国纽约时报上面介绍，就像他语言工具特别而且他非常深入做他阐释学。大家注意的话，现在研究阐释哲学的有个叫阐释学啊，这是。然后呢，我们这儿也对他也非常关注，他到我们学校来过两次。第一次他80年代是应这个中国社科院的邀请，社科院邀请呢给他非常高的代价，那时候80年代我们国家经济还没怎么起飞，跟他说他来他可以带家属来回什么什么很优厚的条件，他当然他不是因为优厚条件才来了是吧。然后他到我们学校来做过演讲，傅先生他讲过一句话，他的这本 就是论文集呢叫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它前面有 有一篇文这个篇名，篇名叫什么？哲学探求的经济之路。这篇文章我看过好几遍，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50年他到台大读书，他说听说是副校长，就是傅斯年规定了所有的文科学生必须上一门课，什么课呢？孟子全读，史记选读，上课的老师王树明，讲教刊的。他说王先生讲课是字字要讲句解释，句句要习义，每一个地方讲典故他都讲来由，他所以他讲除了这个一部分史记的篇章，除了孟子之外，他更养就养成了一种叫严谨细密的教刊考证训诂的一种作风。后来当时他觉得有用，但是体会不深。后来傅先生到了70年代在美国，他做那个我们讲创造的解释，就是阐释学，他发现他早年受王树明的教导，他说太有用了，对我研究哲学太有用了啊，所以他说最后他得出个结论，他说他今天感到自学一定要两手啊，两手两手都要硬，是吧？两手都要硬。第一个我们讲理论，就是义理。义是讲什么？融会贯通，我们叫融贯哲学学，讲体系，根据你的心得把很复杂的各种各样的表象清理，成为一个简明扼要的一个体系。我们大家读余英时先生的东西也是看出要发现这个社会发展的脉络，思想史也是这样，是吧？思想家之间的师承关系，他们之间的发展脉络和社会的在一定的相关社会背景之下。所以他说义理是第一手，第二考证。他说幸亏我们今天大家都普遍引起关注实证功夫，我们讲钱家讲的就是实证，今天看起来好像很细碎，实证很细碎，但是没有这些细碎的材料你有什么心得？你的心得如果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别人很容易推翻你。所以他说他到老了他觉得王先生给了他太多了，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一点。那么当然这个创造的解释学后来在上海我们学校王元化先生对此有所保留，是吧？因为傅先生他讲得很神啊，他说比如说我们讲朱子吧，你能够发现朱子的意思，我还能发现朱子后面的潜在的意思。为什么？我看得比你深，我把当时他的一些活动，他的一些经历，当时对他影响的几件事情全部看，那么这个是很有道理。但是后来他胆子又大，他往前走一步，他说我甚至于可以发现潜藏在他意识背后的东西，就是说他可能想到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充分的意识到，从文字上面我们已经把握住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个胆大艺高的问题，是吧？你艺术很高你把握得住，但是极容易走入荒谬啊。所以王先生说，王元化先生说我担心，有点担心，他担心他这个阐释学。但这个后来我们讲阐释学也发展的蛮那个，我们讲研究学问就是要从细微的地方，别人发现不了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有了问题以后你动手动脚解决问题，那你就是成就了，这就是你的成功的地方啊。这一点呢我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大家有趣的话，有兴趣的话，把这本书88年3年书店出版，然后最近好像90年又出版了啊，我看到过啊，就3年出来，从西方哲学的禅佛道。因为他为什么他对中国一些典籍，他里面他对胡适先生的批评，对禅宗的一些讲是非常有好处啊，有对我们读书非常有帮助。刚才我讲到这个阎罗句，讲到胡安国家这句，大家有些同学在点头，可能已经看到过了，是吧？这个，那么，朱吕和朱元呢？这个我觉得是我做了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就是吕和元这个两个字啊非常相似。当然我不是说，我看见绿就说是圆，这是我除那个不是这意思。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以前有一个学生他做服饰文化，他就问我，他说绿和圆，他说从逻辑上讲是圆更好，但是我们查到这个资料的话呢，绿 是很多。后来我请他，我说把我们把资料先拿过来排一排。那么研究服饰文化呢，传统的服饰文化，尤其是我们讲是主流的官服、帝王的冕服，那最早的系统记载是什么呢？就是范晔的《后汉书》。《后汉书》其实呢，大家知道，《后汉书》范晔到48岁时候被腰斩了以后，他那个字都没写，他里面有个羽服字，他的羽服字是司马彪的，司马彪也写了个《后汉书》，后来别人就开玩笑说司马彪是托着范晔的福，名垂千史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羽服字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羽服啊，总是把最早的源流就定在后汉书当的羽服字。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后来这个杜佑通典，后来马端林的通考，他们讲到羽服的时候呢，都是从那一直录下来。所以这个说到帝王的这个冕板上面就出现这个字了。皇帝的帽子大家有印象吗？一块板，前面有流，后面有中间有个帽子，是吧？它都有讲究的。这个是玄色，黑的，然后呢里面是红色，红色包上来朱圆。但是如果说你按照字面上理解《后汉书》的话，包上来的时候这里开了一条绿的，叫朱绿。那么朱绿呢实际上是读不通的，但是很奇怪，大家一直读下来了。一直到南朝南齐书里面讲到帝王服饰的时候，第一个出现是朱圆，包的下一定是朱的，底是红，这边应该也是红。后来宋朝学者觉得有疑问，他觉得按照这个上面玄下面红色理论讲得通，绿不可能出现，这是第一。第二，绿色非常难看，在古代这个品级当中，绿不是高档颜色，不是高档颜色，不是正色。所以呢一直到宋才别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最后清代学者他就含含糊糊讲了一句。那问题是我们现在讲冕服，讲中国服装史的时候都是用朱绿啊。那么后来我跟那个一个学生讨论以后呢，我决定把这篇东西写出来，我举了4条例子啊。最后这篇小文章呢，因为他这种文章不可能写得很长，我自认为我解决了《后汉书》上面的一个疑点啊，我觉得是一个疑点，这个东西非常有趣。所以我想这也是教刊的问题啊。很奇怪，你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南齐书上有绿有圆了你还没注意呢？南齐书是很应该说很早了嘛，啊，应该在宋，大家应该那个，所以都沿用这个书。那当然也有人问我，他说你那么胆子那么大吗？他说通典通考全是用朱绿，我说通典通考全是抄的后汉书，原找得到啊。那么这个呢其实也就是由教刊生发出来问题，生发出来以后解决，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还有其他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的话，现在我认为是可以定案了，我觉得非常快乐，是吧？因为后汉书上面这么一点啊，这是研究冕服，很有趣啊。那篇小文章以后大家有兴趣我可以发给你们看看。所以我讲自学的一个要点就是发现问题啊，教刊文献的过程呢往往就是一个发现各种各样问题的过程。今天我跟大家推荐几本书，第一本呢《教刊数略》，这本书呢是河南大学出版的，河南大学出版的。这个书呢作者是王云海先生和我们所的裴汝成裴先生，也是我的业师。这个书的好处就是这两位作者都是历史专家，所以他一开始他的视野就跟别人不一样，他从书的形成流传，从文字，从这点着手，跟一般不一样，不是旧书认书，他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的一个背景上来考察。这样的话我认为大家对书，所以对书对教刊的理解要深，可能深度，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嘛，一定要有文化史、传播史、书籍的流传史，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有所关照。第二本书呢写得很周详，这本书呢作者叫管西华，管子的管，西华是安徽大学，他原来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是赵忠义先生的硕士，后来他差不多是跟刘老师他们一届，后来就到安徽大学教书，现在在四川师范大学。他这本书呢一个是体系周，他很周密， 第二个呢，他因为他本个人呢，他到了加拿大去过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于海外这个网络，对医考局那些东西他有所介绍，这个蛮有意思。这本书呢，他出国之前出版过一次，那就是有三个字叫教刊学，现在改成汉语古籍定语家了，教刊学。第三本呢，我觉得这本书可以看，就是张胜辉先生中国文献学。中国文献学呢，它里面第四编讲的就是教刊，哎，蛮好。张先生这篇呢，就是80年的时候，我刚才说张先生还比较谨慎，他说叶德辉讲那个教刊那种快乐是剥削阶级什么什么，好像那个是吧？有这样一个有这话，他讲的他特点是比较简要，但是基本上还讲的要点上啊。然后第四本呢，《怀仁斋文集》，《怀仁斋文集》非常薄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教刊略说，大家看的时候呢，对这个蒋立宏先生，他讲的那些东西啊，可以有很深的体会。蒋先生文章也写得非常漂亮啊，就是在这本书呢，最有稍微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呢，就这篇文章里面错字好几个啊，有一些是就像刚才绿啊圆呢，再用我们教刊的术语来讲，叫什么形似而物，它字形非常相似啊。所以发生了错误，或者说把一个字变成两个字了啊，会这种情况。那么这几个，那么作为我们下一次讲课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教刊学的历史，就从先秦讲到隋唐。